宋江酒醉之后，在浔阳楼上提了两首诗。提完了这个诗句，他晕晕乎乎的，晃晃荡荡，又打浔阳楼上就走下来了。出了浔阳楼，回到自己的牢城营，进了超市房，一头栽到床上就睡着了。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大天亮。起来之后，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吃饭的功夫，自己还在想，昨儿个上浔阳楼上去了一趟，在那儿喝了点酒，抒发了一番情怀，提起笔来好像在墙上还写了两首诗。写的什么诗呢？想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他酒醉之后写的诗句，现在具体写的什么他没有印象。但是宋江没把这当回事，无非是抒发自己的当时一种情绪啊，爱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宋江觉得写了这么两首诗，这事儿就过去了。可他哪知道，这两首诗可给他惹来了大麻烦。这两首诗啊，被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给看见了。这个重要的人物是谁呀？此人姓黄，叫黄文炳。哪儿的人呢？大江对岸有个地方叫吴为军，吴为军是个地名。这个黄文炳就是吴为军那个地方的通判，通判是宋朝的官名。这个通判管什么的呢？宋太祖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避免地方藩镇割据，在州府衙门里边都设有通判这么一种官。这个通判就等于是朝廷派下去的文职人员，监视地方官的行动。当时宋朝规定，知州知府衙门里边要行文，必须得有长史通判的签字，这个文才能行，不然的话无效。这样这个通判就等于是随时向朝廷里边汇报地方官员情况的这么一个官。当然了，不是所有地方的通判都能起到这个作用，他这个官职就在这个位置上。这黄文炳呢，就是吴为军这个地方的通判。黄文炳这个人长得这模样就跟他这名字一样，姜黄色儿，大饼子脸儿。他这个脸呢，就好像活了一块苞米面放在那盆里边光一屁股坐了一下子，就这么个样，长得短眉毛、小圆眼、小尖鼻子、薄片嘴、塌鼻梁，整个这张脸给人的感觉呀平淡无奇，但是他那两个眼睛里边却露出了两股狡诈的光芒。这黄文炳在吴为军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事儿，吴为军这个地方的位置也不太重要，他这个通判又是副职，所以整天闲得他东游西逛。黄文炳这个人幼年读了很多的诗书，长大之后呢又觉得能文能诗，颇有点怀才不遇。他是不是大才之人呢？其实不然，他这个才华当一个通判已经是够了，可他自己不那么认为，有点志大才疏啊。他觉得他自己不应该仅仅当一个通判，还应该做更大的官。他瞧见了跟他一起念书的人做那官都比他大，他心里边觉得不平衡。他呢也看见他认为不如他的人比他混得好，他心里边也产生嫉妒，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可是最近这段时间黄文炳精神起来了。为什么？这个蔡九知府到这一上任，给黄文炳提起了精神。他一听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当了江州知府了，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进取机会。这黄文炳 就开始和这蔡九知府接触。最初的时候是以公出面，后来呢就发展到私人拜访。黄文炳经常坐这个小船过了江，到蔡九知府的官邸里边去跟他私人会晤，喝喝茶，谈唠谈唠。黄文炳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最能够发现一个人得意什么不得意什么。他跟蔡九知府接触了不长的时间，就发现这位蔡九知府什么都得意。得意什么？得意钱，得意物，得意人，人当然是女人了。所以这黄文炳就投其所好，经常给这蔡九知府送点什么。黄文炳也是个小贪官啊，他当个通判也有人给他行贿，他把别人给他行的贿呢带过江来，就送给蔡九知府了。官不打送礼的，蔡九知府一看这位老给他送东西，对他在态度上也比较亲近，这样的话两个人就成了知心的朋友了。说是知心的朋友，那黄文炳心里边有数，跟人家蔡九知府啊还差着格呢。人家蔡九知府是什么人呢？那是蔡京的九儿子。他黄文炳是个什么人呢？就是普普通通的通判，挨不上。但是即使这样，这黄文炳也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给这个蔡九知府打溜须。蔡九知府心里也明白，黄文炳对他之所以如此之好，无非是就想在官路仕途上通达前进。那天呢，蔡九知府跟那黄文炳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黄通判，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回到京都见了家父，我给你进上美言两句，让家父在京都里边给你谋取一个爵位。这个蔡九知府说这句话有意无意，是真心不是真心，却作罢论。黄文炳听到可是受宠若惊了。黄文炳听到蔡九知府说完这番话之后，回到自个儿的家里边一宿没睡觉。激动的黄文炳心想，看来我有了希望了，我能到京都里边去当官去了。那一段时间呢，黄文炳接着做了三回梦，每回做梦都是自个儿升了官了，把这蓝袍换掉了，换上蟒袍玉带了。可是遗憾的是，这蟒袍玉带一拿来，还没等穿上，这梦就醒了。不是让他老婆子给捶醒的，就是让尿给憋醒的。醒了之后自个儿就后悔，哎呀，哪怕让我把这蟒袍穿上，做梦的期间让我乐呵一阵儿呢，那我也知足啊，嘿嘿，做梦这官都没当上。所以这黄文炳啊是一官迷。黄文炳这天他驾着一叶小舟，带着两个家丁又过江来了，他想上蔡九知府官邸之中前来会晤。船过了江之后停到岸上，他一上岸告诉两个家丁，你们在这看着船，中午呢你们上江州城里边吃顿饭，我呢在蔡九知府的府里边盘桓半日，然后我再回来，咱们再回去。吩咐完了，奔蔡九知府的家里来了。到蔡九知府的家里边门上一问，蔡九知府家里的门子就跟他说了，说今儿个知府大人在花厅上有几位同僚正在那里聚饮，既然是黄大人来了，我给您通禀一声，您再往里请。黄文炳一听，嘿，不必不必。黄文炳马上把这门子给叫住了，他没让他往里通禀。黄文炳这个人呢非常谨慎，他生怕在一个细微末节上得罪了蔡九知府。他想啊，现在人家蔡九知府在花厅里边跟同僚们正在喝酒，如果说这家丁往里一禀报，人家还抹不开的不让我进去，我就愣进去了。人家同僚们比较知心，正在那谈唠，我插进去，人家感到心里非常别扭， 表面上不说，心里边对我产生了一种厌恶，我别当这个人，我干脆撤吧。他告诉门子啊，那你就告诉蔡九知府，说我今天来过，我明天再来府上拜访啊，我告辞了。黄文炳转身就回来了，回到了江边，倒在他这只船的旁边一瞧，这两个家丁啊还没回来，因为他告诉家丁了，你们上岸到江州城里边去吃午饭，吃完饭咱们再走。可是他没想到到了蔡九知府那儿没进去门，自个儿也不能摆着船回家，干脆吧，我再溜达溜达，找个地方吃顿午饭，然后我回来，估摸着那个时候家丁也就回来了，让他们摇着船我再过江。就这样，黄文炳自个儿溜溜达达就来到了浔阳楼。这是宋江题诗的第二天了。黄文炳来到浔阳楼，迈步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一走，酒保过来就给他打招呼：“哎呦，客爷，您要喝点酒吗？”“啊，你这儿有雅致的地方吗？”“哎，楼上有雅座。”“好，我到楼上雅座，在你这儿吃顿饭。”“是。”这小堂官领着黄文炳就上了楼了，一直把黄文炳就领到把头的这个小格子里头来了，也就是宋江在这喝酒的那个小格子。进了这个小格子，堂官擦抹装案，问黄文炳：“您吃什么用什么？”黄文炳随便的点了几个菜，告诉这酒保：“给我来一坛好酒，要小坛的，要你这儿的玉壶春。”这玉壶春是他这最好的酒。跑堂的一听，马上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几个菜摆上来了，一小坛玉壶春的酒也放在桌子上，羹匙补碟筷烛放这之后，转身下去。黄文炳坐的这个位置啊，跟宋江坐的那个位置正相反。昨儿宋江坐那个地方呢，是背靠山墙，面对坚壁。黄文炳今儿坐这位置是背靠坚壁，面对山墙，所以这个山墙上写的那几首诗，黄文炳一抬头就看见了。开始他没太注意，倒上一杯酒，自个儿是自斟自饮，一边喝着酒，一边往窗外看着这长江的江景。看了一会儿江景，觉得没有什么情趣，把这脑袋扭回来，他就瞅这个山墙上的几首诗。这功夫黄文炳啊，酒已经喝了那么三四杯了，略带点晕乎乎的样子，还是没太醉。他一看第一首诗，看完了之后摇了摇头：“这是腐儒之作呀。”接着他又看了看第二首诗，看完了之后一撇嘴：“清杏子味儿。”什么叫清杏子味儿啊？好像那杏一样没长熟，还青着呢，发酸发涩。他这意思就是这个诗作者呀还欠功夫，不成熟。接着他就看到了第三首《西江月》，这《西江月》也就是昨儿宋江写的。他一看头两句：“自幼曾功经史，长成已有权谋。”哦，好大的口气，幼功经史，成有权谋，这是谁写的？接着往下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嚯，把自己比成猛虎，在这潜伏着，好狂啊！接着又往下瞧：“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哦，这人是一个充军发配的囚犯，刺文双颊嘛，是外地来的，配在江州，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又看最后两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呦，黄文炳暗想：这个人头有反骨，心有反意。你是一个刺配的囚徒， 你还想着报冤仇？你跟谁报仇啊？跟大宋国朝报仇吗？而且这个报仇的心计也颇为狠毒，要血染浔阳江口。血染浔阳江，那是想杀人呐！啊，这还了得吗？接着又往下瞧，又有一首诗。看笔记，这是一个人写的。一看这首诗，第一句：“心在山东，身在吴，漂泊江海漫绝乎。”啊，这两句倒情有可原呐。充军发配的配军，难免要有思乡之意。这个人看来是山东人，心在山东吗？身在江州是身在吴，啊，漂泊江海，颇有一番感叹。接着往下游一瞧，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哎呦，不得了！他时若随凌云志，你这个凌云志是干什么？你要效仿黄巢，甚至于你要超过黄巢，你会笑话黄巢不够大丈夫，你比黄巢还要厉害。唐末的黄巢就是一个有名的反叛呐、啊，啊，杀人千里，你要比他还狠，也就是说比他杀的人更多。其实黄巢并不是杀那么多人，但是在统治者当中老是向人们传播黄巢杀人八百万，这就是污蔑农民起义军呢、啊。作为这通判黄文炳，他是接受的正统教育，他对黄巢是这样的印象。他一想，你比黄巢还厉害，这说明你有意谋反，要推翻大宋，这还了得？哎呀，在蔡九知府的管辖之内竟然出现这么一个生心谋反的人，大概蔡九知府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要禀报给他，蔡九知府一定要缉拿此人呐、啊，绝不能轻饶他。嗯，这也是我一个勤工的好机会，就是这个样子。判官，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客爷，您吃好了吗？我问你，墙上这诗是谁写的？啊，墙上这诗啊，呵，好几个人写的呢，我也记不太准了。有的人到这儿喝醉了之后就来了情绪了，要笔要墨就往我们这个墙上写，我们掌柜的反就这样，过一段时间呢就把这墙刷一刷，重新漫一层白灰，然后呢再等着别人写，写满了再重新刷，就这样。哎，我问你最后这两首诗是谁写的？啊，您说这边这两首诗啊，是昨儿一位客人在这儿喝醉了之后他提起笔来写的。什么样子？个子不高，挺黑的，胖乎乎的。哦，黄文炳听到这里又仔细一瞧，这两首诗的底下还有几个小字儿。黄文炳站起来了，走到跟前一看，这几个小字是这么写的：运城宋江作。哦，这个人叫宋江。我问你，他是叫宋江吗？啊，这个我没问呢，不知道他叫什么。嗯，你看过这首诗吗？啊，他写的时候我看见了。他这首诗写的什么你知道吗？哎，小人我不认字。哦，你拿笔墨纸张给我，我要用一下。好，贪官去不多时把笔墨纸张拿来。黄文炳把这个纸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把墨告饱，照着宋江这个原诗他就抄了一份，抄完了之后把宋江原来这个名字落款也写上了，把笔放下。他等这墨迹干了干，然后把这个纸就叠起来揣到自己怀里了。堂官，这两首诗你万万不能动，听见没有？啊，记住了。我马上回去，我告诉你，我是吴为军的通判，我叫黄文炳。这两首诗可不是一般的诗，三两天内我还要到你这儿来，万不可把这两首诗给动了，要记住。哎哎，把 把你们掌柜的叫来。
好。
小堂倌把掌柜的找来了，黄文炳对掌柜的又嘱咐了一遍，嘱咐完了他转身下楼。黄文炳走了之后，这跑堂的跟掌柜的两人就合计，掌柜的，您说这两首诗怎么回事？这通判这是个官啊，他告诉他们别动，这什么意思呢？掌柜的说，我看这两首诗这字儿写的不错呀，是不是他发现了书法奇才了？知道吗，当今写字盛行啊，咱们这朝中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古时候又有王羲之，听说王羲之那字儿一字值千金呐、啊。哦，跑堂的说，掌柜的，我估摸着您要发财了。怎么呢？您想像王羲之那样的大书法家一字值千金，这位在墙上写了这么多字儿，一个字儿不值千金吧，按一百两算吧，他这一共有多少？小堂倌跑着去查字儿去。掌柜的说，得，你别查，别费这劲，我琢磨着未必是这样，这里边不定有什么事儿，告诉咱别动了，咱就别动。掌柜的跟小堂倌在这乱猜疑，这些不说，黄文炳由打这浔阳楼上下来，来到江边。到江边的功夫，他这两个家丁就回来了。黄文炳乘坐着小船回转自己的无为郡，转过天来，由打家里边起身之后，带着宋江这个诗的抄件，他又乘坐小船又过了江了。这回过江来到蔡九知府的官邸府门，门子一见他就说了，哎呦，昨天我跟蔡九知府禀报了，蔡九知府说不该让您走，您今儿来了正好，我给您往您通禀一声。门子往里通禀完了出来，告诉蔡九知府有请。黄文炳迈步跟着门子往里走，穿厅过院，就来到了蔡九知府的客厅。这蔡九知府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名字叫蔡德章。这阵坐在他的客厅里边，正在那品茶呢。黄文炳走进来，先跟蔡九知府见礼。啊，知府大人，昨日下官到此拜访，未敢打扰，故此转回家去，今日登门拜谒。蔡九知府一笑，哈哈哈哈，黄大人，你我是知心的朋友，何必客气呢？啊，昨天你就该进来跟大家在一起聚饮，那多好啊。嗨，我是什么样人，怎么能跟您的同僚同桌共席呢？嗨，你这个人呐，总是这个样子。来啊，看茶。说着话，有人给黄文炳献过一杯茶来。黄文炳把这茶在嘴里边压了一口，把茶杯放下了。知府大人，最近朝中有什么消息传来吗？
哦，
朝中嘛，没有什么消息，只是我听朝中来人说，最近皇帝让钦天监夜观了一下天象，钦天监夜观天象说紫微星发暗，有杀星相照，而且相照的方向就在长江一带，皇帝为此非常忧心呐。当今世上，黄大人你还不知道吗，盗贼四起呀，民不聊生啊，所以皇帝最近打算下旨颁诏天下，让所有各处的地方官员对所管区内盗贼横行之处一定要严加征剿，不要让盗贼匪患祸害民间，这也是皇帝施恩于百姓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也得有严加查缉。蔡知府，有您在此为官，咱们这浔阳江两岸基本还是太平的。蔡九知府说，是啊，我到在这里还没有发现此处有什么大股的匪患，江上嘛，星星点点的一些水贼不在话下，早早晚晚都会把他们捉获的。
就是就是，知府大人，虽然如此说，但是要防患于未然，节水于源头啊， 只恐有外地的囚徒要是流窜本地兴风作浪。
哦，
黄大人，你说此话是什么意思啊？
知府大人，
昨天卑职无意间到浔阳楼上喝了一顿酒，在那墙壁之上发现有两首反诗，所以我把它抄记下来了，特呈给知府大人您观瞧。此人心魔反叛，乃是我处的心腹之患呐。
是吗？拿来我看。
黄文炳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他抄的这个诗拿出来了，双手呈现给蔡九知府。蔡德章接过这个诗句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这还了得？这个人现在何处？
知府大人，
他在哪里小人我也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诗句里边我们可以推断得出来，他说心在山东身在吴，此人肯定是山东人，现在就在咱们这个地方，
落款是运城宋江座，那么他就是山东运城的，姓宋叫宋江。
我问了那个酒保，他说就是前天在酒楼上在那个小葛子里边喝过酒的这么一个人写的诗，他前天还在这酒楼上吃酒，说明此人就在我们江州。
我估摸着大概他是一个从山东运城发配充军到此的囚徒，
现在肯定在牢城营中，如果知府大人把牢城营的首领叫来一问就能晓得。
嗯，好吧，我现在就问。
来人呐，
有，
快去把两牢院长戴宗给我找来。
是。
戴宗是江州牢城营两牢的总院长啊。
这差人去不多时把戴宗就给找来了。
戴宗往知府的官邸里边一走，他心里不就合计，知府找我干什么呀，而且又这么急。戴宗一见蔡九知府跪倒身躯，知府大人不知找寻小人有何吩咐。蔡九知府就把宋江这个反诗就拿起来了。
有个宋江你认识吗？
啊，有啊。
你看这是他写的反诗，啪把反诗往下一扔，
戴宗拿起这诗来从上到下往下一看，哎呀，心想宋大哥你可面临着杀身之祸。